伊朗先发制人打击美基地，美商航空母舰战斗机压境大战在即，配合中共捉拿通缉港人耶仲路，加拿大亲中议员被迫退选，三位绿配全走了，八警预告，还有30多位亲共大陆配偶。华府香港经贸办门前有望改名为黎智英路。中共围台军事演习集暗藏三个目的，美欧非发声警告。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天是4月3日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伊朗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中东局势急剧升温，美军为展示决心，将原本巡逻印太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调往中东，同杜鲁门号携手。美国航空母舰战力强大，数称一舰毁一国。现在中东地区罕见同时部署两艘航空母舰，声势惊人，显示美军可能在这准备应付一场较长时间的军事冲突。英国媒体则透露，伊朗武装部队准备攻打美英联合军事基地，美伊如果开战，中东格局将有巨变。美战略司令部发言人向媒体透露，至少7架 B-2 隐形战机、轰炸机已经部署到迪亚哥加斯亚岛后面，同时配备多架 C-17 战略运输机和 KC-135 加油机。加油机的出现意味着大规模部署即将来到。 B-2 号称天空幽灵，最大航程可达11000公里，由 KC-135 空中加油后，最大航程增加到18000公里，足以覆盖伊朗和也门。 B-2 单价高达24亿美元，完成一次远程轰炸综合成本达几百万美元，轻易不会出动部署。 B-2 能够携带美军最强大的常规武器 GBU-57 钻地弹，可摧毁地下60米的加固设施。美军还想同时用2枚钻地导弹前后攻击同一地点，来摧毁更深处目标，对伊朗地下的核设施、导弹库、指挥中心等构成致命威胁。军事专家傅前哨对新头学分析讲，美军正在准备在中东大干一场，下手可能会非常狠，而且美军很可能同以军展开共同作战。傅前哨讲，以色列军方已制定了重点占领加沙计划，如果美军以 B-2 轰炸胡塞武装配合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将形成双线夹击之势。傅前哨指出，这次美以联手规模之大、部署之快，显示双方目的是重塑中东局势。印度媒体 WION 新闻亦引述专家提出，从部署规模睇，美军可能准备打一场长期战争，正将更多的军事力量调往中东。伊朗则针对迭戈加西亚发出威胁。伊朗一名高官告诉每日电讯报，已下令指挥官瞄准迭戈加西亚的英美联合基地，可能要先发制人。伊朗打算同时同美英以色列开战，但伊朗距离迭戈加西亚约2400公里。伊朗最先进的霍拉姆萨克勒二导弹射程约1800公里，除非伊朗好似专家推测从海上、邮轮上发射导弹，否则威胁不到美军基地。伊朗问题专家、民主防御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塔勒布鲁还告诉霍士新闻，对伊朗的军事威胁，外界要区分哪些是虚张声势。伊朗政权通过欺骗加强了阻吓力，美伊从未直接开战，美国政府最狠的一次就是斩首伊朗军事领袖苏利曼尼，但目前局势更加危急， 伊朗已经有能力在一周内拥有核武器，又向俄罗斯下单买数35战斗机，据港还改造出能够起降无人机的航空母舰。美国必须解决伊朗的威胁，伊朗盟友俄罗斯沉不住气了。国际事务杂志4月1号报道港，俄国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已经表示，愿意促进美国和伊朗就伊朗核计划进行建设性对话。未来美伊局势怎样发展，将决定中东会不会突然陷入全面冲突的深渊。听众朋友，你怎样判断？认为美军会空袭伊朗，还是伊朗会坐低来和美国谈判呢？如果开战，你认为会不会爆发中东全面战争呢？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每五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受慢性疲劳折磨，全台湾六成打工仔深陷疲劳危机。56岁的蔡先生因大脏疱疹，即是生蛇后的后遗症，攰到想长期休养，直到试用了保气18味，两个星期之后活力再现。蔡先生曾被疲劳、脑雾同埋气促困扰。
最近一次大脏疱疹的复发，
最近一次大脏疱疹复发就比起以往更加严重。最困扰的是，即使疱疹康复结痂后，仍然持续非常疲劳，呼吸气促，注意力难以集中，同时有睡眠障碍和忧郁的症状。
试用保气18味后，他惊喜发现，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已经非常明显，
第一次补充时体感就非常明显，疲劳感就已经得到舒缓。第二日呼吸气促的情形都得到了改善，两到三个星期后就逐渐摆脱困扰好耐的慢性疲劳症状。期间虽然间唔中有睡眠困扰同脑雾嘅症状，但喺服用两樽之后咧，就好少再复发，身心状况都明显好转，好似重新咁。
保气十八味、泽洪景天、西洋参等十八味珍贵汉方，保气活血、调理身心，快速改善疲劳同机能衰退。购买连结请看影片下低的置顶留言。加拿大自由党国会候选人蒋振宇因呼吁选民要将港人郑敬基送中惹争议，他随后虽然道歉，仍无法平息众怒，3月31号深夜被迫宣布退选。蒋振宇日前接受采访时说，如果你能够将郑敬基带到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你就能够拿到100万的港元的悬红金。星岛日报报道，国会议员候选人郑敬基曾是香港演员，因支持香港反送中，去年遭港府以国安法通缉并悬红100万港元。郑敬基3月31号在面书上声明，拒绝接受蒋振宇的道歉。郑敬基认为蒋振宇的恐吓言论不单止针对他，是针对整个社区造成寒蝉效应。13个在家港人团体谴责蒋振宇威胁其他候选人的人身安全。人权组织香港观察更呼吁加拿大皇家骑警调查蒋振宇，认为此言论可能会构成犯罪。蒋振宇31号深夜突然在个人 X 平台宣布退选。就事件，旅美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我觉得中共一定不会只是在政治范畴渗透加拿大，还会在其他方面继续落手脚。其实这些渗透最终只会令加拿大越来越远离民主，因为中共的影响力带来的后果从来都不会是好事。我们希望加拿大能够清醒过来，现在加拿大自由党的人竟然可以肆无忌惮公开说要捉港人，见到这些事你就可以估到中共在加拿大渗透到什么的程度。 他们已经霸道到无底线，但凭这一句话和行为，你都可以感受到他是几咁肆意妄为。多伦多自媒体人公子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虽然蒋振宇在加拿大警戒20多年，仍然不理解自由民主价值，长期和中共领事馆关系密切，留下很多和中共官员合照。郑敬基只是在网络唱歌支持香港民主抗争人士，就被港府以国安法通缉。如果郑敬基落选，会令外界认为加拿大华人多数跟住共产党走，无法体现加拿大自由民主价值观，将被看不起。公子沈还说，被中共深深渗透的人如果当上国会议员，加拿大自由民主将会受到伤害。加拿大的政治首先会越来越走向腐败，越来越走向反民主，加拿大的人权情况亦会每月下降。我希望加拿大政坛能够重新洗牌，尤其是被中共严重渗透的自由民主党。亚亚、小薇、欣怡三位大陆配偶已经陆续离境返回中国，他们近期都因为涉及武力侵犯台湾言论，遭移民署废除依亲居留许可及长期居留许可。网络红人白炳表示，还有30多个亲共大陆配偶个案高叫4月19海道见。台湾黎智协会行政总裁赖荣伟讲，我觉得网络红人的言论亦要唤起大家所谓的防卫意识。中国的配偶的确长期在台湾的国家里面，确有存在着同多数台湾人认同不一样，完全不同，甚至还会做出伤害台湾人的行为。譬如说，当中共所谓的祖国间谍，的确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咁台湾现在就必须要有防范意识。因为台湾如果要吓咗中共，不要吞并台湾，因为佢嘅吞并台湾是要令台湾嘅生存同埋发展完全拼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亚亚是最早离开台湾，之后音讯全无，因而将现3月31日自行搭机离开台湾。隔天抖音上更新了影片报平安，因而离台前发出新影片，其中提到自己很后悔没有申请台湾护照。最后一名离开台湾的大陆配偶是小薇赵婵，因为离境期限到了但是没有离开。4月1日遭移民署执行强制出境，即是说当你的自由，无论是你的自由言论定是行动自由，已经伤害到整个台湾社会，伤害了所有老百姓，影响了由国家到社会的公众利益，那司法机构和政府机关一定会插手。之后对于你这些伤害社会公众的自由，我们会根据比例原则去做一个限制人权的措施，这些是限制，不是侵害。网络红人白炳发帖文表示，为这些案件他已经尽力，接下来还有30多件舔共大陆配偶个案，他亦呼吁4月19海道见。台湾不能够只有鸽派和投降派，要有鹰派，我们不可以说只是发展硬件、软件这些实力就够，就现在来讲，恐怕我们的人民在内心里面要有保卫自己国家和领土和自己的经济决心。所以如果说世界各地都愿意帮我们，但是台湾的人民竟然有种投降意识，不打就投降，甚至很悲观地觉得台湾一定会被中国吞并。如果是在这么悲观的情况下，又或者意识不够坚决，我想国际社会恐怕连进一步帮我们的决心都没有。之前白炳曾宣布4月19日要在海道举办一场反共媒游行，白炳亦呼吁这场游行要全国一起来罢免不升任的立委，告叫南部的朋友可以来台北支援。罢免的意义其实很重要，如果说 这个领导带国民党走亲中路线，甚至好露骨，赤裸裸地卖了台湾的利益，想做中国人，想成为对方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将这些大头大哥罢免，其实对于国民党甚至民众党的一些所谓亲中势力，我觉得是可以有个很强的吓阻效应。观众朋友，你觉得还有30多个亲共大陆配偶，是不是都要驱离他们呢？请参与讨论。美国国会两党议员4月1日再次提出议案，要求将位于首都华盛顿的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外的街道重新命名为黎智英路。如果法案获通过并签署成为法律，香港驻美经贸办的官方地址将改名为黎智英路一号。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共同提出法案的议员有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穆里纳、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以及民主党众议员苏奥齐。法案最初于2023年4月提出，但是一直没有排上国会议程，现在重新提交，目的在于重申美国对捍卫香港民主和人权的承诺。法案不单止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黎智英，亦强烈谴责港府对黎智英进行的政治审判、不公正的监禁。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主任许荣廷认为，香港经贸办的功能早已变质。他说，香港政府透过遍布全球的经贸办粉饰香港的自由，有超过1900名抗议者和民主人士被囚禁，只因他们敢于争取民主，反对权威。当香港政府试图抹去这些民主的声音，我们绝不会被他们得逞。这项法案将给每一位经过的路人记得黎智英的勇气和牺牲，等香港的民主抗争在美国首都延续。黎智英是《苹果日报》创办人，自2020年8月被中共囚禁到现在，目前黎智英的健康恶化。观众朋友，你赞不赞成黎智英这个路名呢？赞成的请打 yes， 不赞成的没必要的请打 no。 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刚刚访问了印太地区的菲律宾和日本，中共就对台湾发动军事演习进行威吓。有分析，习近平想借这一次军事演习达到多重的目的。中共军方一号宣布已在台湾周围调动陆海空三军及火箭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计划对台湾封锁。台湾国防部表示，自1号上午6点到2号上午6点，侦察到共计76架次，其中穿越海峡中线及进入北部、中部、西南及东部空域37架次，并侦察到共舰15艘、公务船4艘，总计95机舰艇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卡罗琳·利维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川普强调了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的重要性，并重申了美国反对任何改变现状的单方面企图的立场。欧盟外交发言人阿尼塔希佩尔一号说，我们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的行动。菲律宾参谋总长布鲁纳同日表示，一旦台湾受到入侵，菲律宾军队的重任是救援在台工作的250,000菲律宾侨民。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3月签署的机密文件《临时国防战略指南》近日被媒体披露，指南文件将中共对台湾入侵视为最优先考虑的潜在威胁，并将美国的军事重心定位在印太地区。旅澳学者李元华认为，中共的军事演习就是彰显自己的强力来威吓台湾的主权星座，测试川普的底线和掩盖中共军队的内斗和脆弱。台湾现在是重新定位和中共的关系。 既然中共将台湾当成敌对势力，台湾怎可能会觉得它是友善的呢？它都是一个敌对势力。军事法庭十七条这些都是触碰到中共的要害，反映了台湾的现政府和广大民众捍卫自己国家主权的决心。另外，美国的战略调整、全球布局，中共其实是美国现在定位为人类和平的最大威胁，这个定位令中共自己心慌慌，再加上国内不稳定，何卫东下台，几大军区司令、福建帮相继落马，中共要掩饰，他要向外界展示习近平还有军队控制权，军队还可以动动，就用对台湾军事演习来表达这些。加拿大时事评论员丁律开表示，川普加征中国商品的关税，习近平就搞军事演习，相当于和美国对着干，他也在这积累手上的谈判筹码。妙华事件之后，何卫东又出事，对中共军队的冲击很大，他搞军事演习就是要话给人知他和台湾斗争紧。第二，赖清德之前讲过中共是台湾的境外敌对势力，这些话令到中国很不爽，他一定要搞些报复性的行动。第三，川普政府说中共是最大的境外威胁，这个都令中共很头痕，他想用军事演习来向川普示威。总之，这些是一个多方面的目的。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九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